Thank you for that.
感謝你們帶來這麼動人心弦的音樂，使到這場聚會更加有靈性。克里斯多長老結束演講之後，唱詩班將會獻唱《願你作我意象》，是由傑拉德·塞門指揮，希瑟·卡爾森鋼琴伴奏，加百列·古特列茲和夏伊·泰萊擔任長笛伴奏，散會祈禱是由艾克瑞擔任。現在我很榮幸為大家介紹今晚的演講者，圖德克里斯多長老是在2008年4月5日蒙召喚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十二使徒定額組的成員，當時他在70元會長團服務，負責督導教會在北美西部、西北部和東南部等區域的事務，並且兼任家庭暨教會歷史部門的執行總裁。他早前居住在墨西哥市，担任墨西哥南部的区域会长。克里斯多长老蒙召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前，是在北卡罗莲纳州沙洛特的国民银行，即是今日的美国银行，担任副法律总顾问。先前他担任位于田纳西联合商业银行资深副总裁和法律总顾问，亦都活跃在当地社区事务和跨宗教组织活动。在1975至80年期间，克里斯多长老是在华盛顿特区执业做律师。克里斯长老是在犹他州预费林出世，在新泽西州中学毕业后，先后在北项扬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和杜克大学取得法律学位。克里斯多长老担任过很多教会职员，包括地区代表、专员会会长和主教，年轻时在阿根廷传教。他和太太凯撒琳·克里斯多育有五名子女。克里斯多长老请。
今晚好高兴能够同大家共聚一堂，包括现场和透过转播或者其他方式参与的观众。我好感激各位的慰临和出席，我要感谢代表支联会会长团、主教和分会长出席的人，并且感谢很多很多爱你们、支持教导和协助你们的人，亦都要感谢今晚出席的教会教育机构职员。我亦都向奥格登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表达我的谢意。我话俾佢哋听，佢哋可以自由发挥嚟到邀请圣灵，令呢场演讲至少有一半人感觉到不枉此行。我好感谢佢哋真系做到咗佢哋嘅部分。今晚嚟呢度之前，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曾经在支联会担任过高级之议，并且担任年轻成人 单身成人之会的顾问。他说，等我给一些忠告给你，关于怎样开始这场聚会，你要告诉他们知道你希望他们听你的讲话，所以要请他们不要再传简讯了。我希望你们知道，如果我看到有人耷低的头，我不单只要觉得你不虔敬，我都会留意你们大拇指在做什么。我想我的手机都已经删了，如果他在我演讲的时候响的话，我就真的很无面了。我们这些长辈，包括父母、教会领袖、教授和朋友，经常都劝告你们要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们鼓励你们要接受教育和职业的训练，为未来的日子做好准备。我们都督促你们要为婚姻和家庭打好根基，并为这些计划采取行动。在决定今天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例如说摆些什么在个互联网上面，这些事我们想叮嘱你们要想一想，这些事可能带来哪些后果。我们要劝他们要思考在人生当中怎样衡量自己是否成功，以及怎样建立起有效的模式和做法去获得这样的成功。 这些事情都是人生旅途上明智稳健的做法。因此我今晚的演讲并没有任何意思要睇小思考未来和为未来作计划的重要性。深思熟虑地计划和准备是获得美好未来的关键。不过我们并不是活在未来，而是活在现在。我们透过日复一日的行动来达到未来的计划。我们是透过日复一日的行动来到达成目标。我们是透过一次专注一日的方式照养家庭。我们透过一次专注一日的方式克服缺点。我们透过一次专注一日的方式运用信心持守到底，享有充实的人生，同埋成为一个圣徒，是经年累月用心过好每一日的成果。所以我想向各位讲一讲怎样过好每一日。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一位门徒问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之后耶稣赐下了祷告的模式，也就是今日大家所知道的主祷文。马太福音亦都在登山宝训里面记载了相同的祷告模式。在主祷文当中里面有一项请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或者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相信大家都承认，我们每日都会有一些需求，想请天父来到帮助我们处理。对某些人来讲，在某些时候，这些需求是指实质的面包，也即是需要食物来到维持当日的生命，亦都可能是指在灵性和身体方面获得多一日的力量，来到面对长期的病痛，又或者痛苦缓慢的康复过程。在其他情况，就可能是指某些无形的需求，就好像那日的责任或者活动有关的事情，例如要教一堂课，或者是要面对考试。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他教导我们应当天天仰望神赐给我们的饮食，即是当日我们所需的帮助和支持。这个是同以下这项忠告一致的，即是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你们决不可为主做任何事，除非先奉基督的名向父祷告，求他圣化你们要做的事，使你们所做的事得以造福你们的灵魂。主邀请我们由天父手中寻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也即是说，慈爱的神知道他儿女每日大大小小的需求，并且渴望一一地协助他们。他这样说，我们可以怀着信心去求问那位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个确实是一项非常美好的保证，但是其中所教导的原则比单单在每日生活上获得帮助更为重要。因为只要我们寻求并且获得神所赐的日用饮食，我们对神和对他儿子的信心以及信赖就会增长。各位都会记得以色列众支派离开埃及，并他们在荒野四十年才进入应许地的故事。超过100万人的庞大群众需要食物来填饱他们的肚。这么庞大的人数要在同一个地方狩猎是不可能的。而当时他们的半游牧的生活形态亦都很难种植大量的公物或者养殖大量的牲畜。耶和华就好巧妙地奇妙地由天上赐给他们日用的饮食，就是玛拿，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小巧可食的食物每日早上都会出现在地上，这个事物相当的新奇，没人知道是什么。事实上玛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什么。主透过摩西指示人民每日要收取足够当日所需的分量，而只是安息日之前那日才收取足够两日所需的分量。初初的时候有些人不理会摩西的明确指示收取超过一日所需的分量，并且储迷。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而 然而他们不称摩西的话，内中有流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不过当他们在第六日收取比平日多一倍份量的玛拿的时候，就好像神所应许那样，那些玛拿并没有变坏，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不过还是有人一定要眼见为凭才会相信，他们在安息日出去找玛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各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看来古今皆是一样，总是有些人会在安息日抵受不到试探出去购物。耶和华用一次一日的方式提供日用所需，试着教导这个民族要有信心，因为四百几年以来，这个民族已经丧失了很多信心，不再似好像他们的祖先那样那么有信心。他教导他们要信赖他，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他，不要怀疑，不要惧怕。他提供足够每日所需的食物，除了第六日以外，他们不能够为第二日或者其他日子储存玛拿。其中的精义就是，以色列的儿女必须在今日与主同行，信赖他会在第二日赐下足够分量的食物。透过这个方式，他们就不会很快地忘记他。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四十年的玛拿并不是免费的救济品。当以色列各支派有能力供给自己所需的时候，他们就被要求要这样做。当他们越过约旦河，在耶利哥准备攻打迦南地的时候，经文记载这样说，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也就是前一年的作物。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同样地，当我们祈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在我们没办法提供自己所需的时候，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努力工作，并且供应自己。在我蒙召唤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好几年我个人在经济上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个并不是因为其他人的过错或者恶意所造成的，而是人生有时不免就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我所面临的挑战时好时坏，但是一直都没有消失。有一次这项挑战威胁到我家人和我个人的福祉，我那时以为我自己会破产。我祈求能够有奇迹发生，请救我们脱离这个困境。我非常虔诚热切地祈求了很多次，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是不得。后来我学会了要好像救主这样去祈求，就是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亦都一次一小步地寻求主的帮助，直到最后完全解决了困难。有时在那时很多次之后，我用尽了很多资源，感觉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没人可以依靠，也都觉得实在找不到什么人可以帮我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我不单止一次地跪在天父面前流住眼泪，恳求他的帮助，而他确实也都帮助了我。有时候所得到的答复只是一种平安的感觉。 确信事情会顺利解决。会用什么方法解决，详细内容会怎样，我那时并不清楚。但是他直接或者间接地令我知道，他会开启一条路，可能是情况有所改变，或者可能有好的方法，或者一笔出其不意的收入，或者其他资源会及时出现。无论怎样，事情都一一地化解了。那时我饱受煎熬，但是今日回想回过去，我很感谢我那时的难题并没有即刻就获得解决。那时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几乎是每日不得不向神去求助。这件事教导了我怎样真正去祈祷，怎样获得祈祷的答复，并且透过非常实际的方式教导我要对神有信心。我逐渐认识救主和天父，他的范围和深度是透过其他事情所难以达到的，或者是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学到的。我学到日用的饮食是一项珍贵的必需品。我学到今日的玛拿是可以好像圣经记载的玛拿那样确切真实的。我学习到全心信赖主，我学习到要日日与祂同行。祈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而不是每个礼拜、每个月或者每年的饮食，会帮助我们将问题专注在那些比较少而且比较容易处理的部分身上。若果要处理严重的大问题，我们就需要每日一次处理一个小问题而着手。有时候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一日或者一日中的某个时间去处理一件事。等我举一个经文以外的例子。最近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孤单的幸存者》，内容是记述美国海军海炮队一个四人小组的悲惨故事。这支特种部队五年前奉派到阿富汗一个偏远地区进行一项情报的任务，有一次他们好不幸被两个一怒一笑的牧羊人发现了他们行踪。这些接受过特殊训练的海军军官面临一项选择，是要杀了他们，抑或放他们一条生路。而他们都知道，假如他们被这两个人生存去的话，这两个牧羊人一定会透露他们的部队的地点。阿尔盖达和塔利班组织的军队可能就会即刻来到攻击他们。但是他们都是将无辜的牧人放走了，而且在随后的交战当中，在力战一百几个来袭击他们的敌军之后，最后剩下这个作者马可士·卢瑞尔一个人生还。卢瑞尔在书里面记载说，要成为海军海炮部队的成员，需要经历严厉的训练和有个人的能耐。例如说，在卢瑞尔的训练团体当中，一开始有164人接受训练，最后只得回36个人结业。他们连续几个礼拜不断逼近体能上的极限，出入冰冷的海水游泳，抬住橡皮艇和弯肠在沙地上奔跑，一日做几百下掌上压，背负着枕木穿越各种障碍等等，他们处于一种近乎虚脱的状态。有一位资深的军官在这个团体里面进入最后最艰难的训练阶段的时候所讲一句话，令到我非常深刻。他说，首先我要求大家不要屈服于当下的压力，在你感到痛苦难当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去撑住，挨过那一日。如果你还是觉得很难受，就要认真地想耐一点，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退出。第二，每次专注在当日的部分，一次完成一个阶段，不要让你的思绪飘走，不要因为担心未来，担心自己到底还能够挨多久而开始打算放弃。不要去想将来会有多少痛苦，只要努力挨过那一日，那就会有很大的前途，大好的前途等待着各位。一般来讲，预期未来会发生的事并且预先安排因应知道是好的，不过有时候这位队长的忠告是睿智的，每次专注在当日的部分，不要去想将来会有多少痛苦，只要努力挨过当日。担心会将来发生的事或者可能会发生的事，可能会整到人心神不宁，使我们丧失行动力或者决定放弃。在1950年代左右，我的 妈妈接受了重要的癌症手术。手术本来就是很艰苦的，之后还要伴随几十次令人痛苦难当的放射性治疗。以现代的科技来讲，医学科技来讲，那时的医疗技术真的尚未发达。我妈妈临翻起那时，她的妈妈在那段时间教导她的一件事情，令到她获益良多。她这样讲，我那时跟她讲，我病得很重，身体很虚弱。我说，妈妈，我受不住，要再做多16次这样的治疗了。她就说，你今天去不去到呢？可以的。啊，咁就得啦。呢个就系你今日要做嘅事啦。呢件事帮助咗我好多次，令我记得一次只要挨过一日，同埋只要做一件事就好啦。圣灵会引导我哋几时应该向前面睇，几时只要专注处理当日同埋当下嘅事就可以啦。只要我哋求问，主会透过圣灵俾我哋知道。在生活中运用这项原则的适当时机，他说给他古代的仕途这样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的事自有明天去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已经建议了，由神手中寻求和获得日用的饮食，对于学习信赖神和忍受人生的考验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每天都需要一份来自神的粮食，来到让我们成为我们必须成为的那一种人。就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需要悔改、改进，最后才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将新的好习惯内化成为个人品格，或者克服坏习惯或者习引，通常都是意味着要日复一日地去努力，毫不间断地一日又一日，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地去努力，直到获得胜利。但是我们做得到的，因为我们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和我们每日所需的帮助。这个是设立新年新愿望的时节，所以我想引用以东谭纳会长的话，他曾经担任总会会长团的资历，他这样说，当我们思考要下定决心做得更好这件事的价值的时候，让我们决意严以律己，审慎地选择我们所立下的决心，思考这些决定的目的，并且在最后承诺会坚持下去，不要被任何障碍阻碍我们，让我们在每日开始每日的时候提醒自己，只要那一日守住自己的决心就好了。只要我们这样做，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而到最后就变成我们的习惯。一年之前，大卫贝纳长老教导我们每日持之以恒的一些简单事情，例如说家庭祈祷、经文研读、家人家庭晚会，就是建立成功家庭的关键所在。持之以恒地每日努力去做看似微小的事，就是完成重大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亦是迈向门徒道路成长的过程。贝纳长老那时以一幅油画作为实物的教学，将每日的行动比喻成画中的每一个不足，每个不足一笔一画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之后，就成为一件艺术创作。他这样说，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幅描绘麦田的美丽的油画，这幅画是由无数个别的不足所构成的，每一个不足单独看来都不是那么美丽或者引人注意，事实上如果你贴近画布去看的时候，只是可以看到一堆似乎完全不协调和不起眼的黄色、金色、咖啡色构成的颜料的条纹。但是当你渐渐远离这个画布，每一个单独的不足就会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壮丽的麦田的景致。就好像每个黄色、金色、咖啡色的不足彼此衬托，创作出一幅令人赞叹的杰作一样。所以只要我们坚持去做那些看似微小的事情，就会造成深远的灵性影响。 因此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们正在奠定重大事工的基础，重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泰福彭宣会长在讲到悔改的时候曾经给予这项忠告，我们千祈要小心，在我们努力追求变得更似基督的时候，切勿沮丧绝望，要变得好像基督一样，是一生人的追求。而且其中的成长和改变往往是缓慢而不容易察觉的。经文里面记载到某些人一生中经历到的戏剧化改变，就好像刹那间发生的事一样。例如小亚尔玛前往大马色途中的保罗，祈祷至夜晚的以罗士，以及拉摩拿王，这些惊人的例子显示出即使深陷罪行中的人亦都可以改变。赎罪力量当然亦都会临到那些处于绝望深渊的人。不过讨论这些超乎寻常的例子的时候，我们应当谨慎一点。虽然这些例子真实而有力，但是就不是经常发生。无论保罗、以罗士以及拉摩拿王的经历是怎样，成千上万的人还是觉得悔改的过程是很微妙的，不容易察觉的。这些人每日都更加接近主，亦都不知道自己正在过住好像神一样的生活，他们默默地行善、服务和奉献。切勿丧失希望，希望乃是人心的定锚。撒旦希望我们能够抛弃这个定锚，令到我们灰心屈服，但是千祈不要丧失希望。任何努力即使微不足道，每日都在努力中变得好像他一样，主就会更加喜悦。
Even the tiny daily ones in which we strive to be more like Him. Now remember that.
大家要切记住，在请求神赐给我们日用饮食的时候，不应该只有自我反省那么简单。我们若果要变得更似夫子，好像他一样，就是要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要请他帮助我们能够日复一日为我们的同胞服务。据我所知，多马孟宣会长是奉行这项原则生活的最佳榜样。他心里面经常祈求神令他知道人的需求和一些方法，使他可以在任何日子或者当日的某个时间去协助周围的人。在他担任主教期间，有一个例子可以讲明这一点，也即是有时候只要用一些的心思，藉着由圣灵的影响之下，亦都会产生不凡的结果。以下的故事是引述自孟宣会长的传记《前去援助》这本书。当孟宣会长主动关心人的当中，有一位是叫做海洛贾勒雪的兄弟，他的太太和仔女在教会都很活跃，但他就不活跃。他的女雪伦就问孟宣主教是否可以做些什么帮助他爸爸恢复活跃。身为主教，他有一天受到圣灵的提示去拜访海洛。那个是炎热的夏日，这个主教敲海洛屋企的门的时候，看到他坐在椅上面吃烟看着报纸。海洛头都没担起，就很不耐烦地问是哪个啊。多马就回答说，我是主教，我想来认识你，想请你陪你的家人一起去参加聚会。不用了，我太忙了。海洛头都没再提起，很轻妙地回答他。当马感谢了他听他的说话，就离开了他门前的石阶。后来这个家庭都搬了屋，海洛一直都没有参加到聚会。几年之后，有一位贾勒雪弟兄打电话去到当马孟宣长老的办公室，要约时间跟他见面。孟宣会长告诉秘书听，问他是不是叫海洛贾勒雪，是不是曾经住在维新地55号有个女叫雪伦的呢？秘书问了之后，海洛就很惊讶地 发现孟孙长老居然记得呢啲细节。之后佢哋两人见面嘅时候互相拥抱，海乐就话：我系嚟道歉嘅，好多年前我冇起身为你开门，令到喺炎炎夏日企喺门口度空等。孟孙长老问佢：而家喺教会度系咪活跃呢？海乐呢个时候就嘴角笑一笑，话：我而家喺支会入边嘅主教团入面担任第二支理。当年你邀请我嚟教会，我态度非常之恶劣，嗰件事令到我寝食难安，所以我决定要有所行动。试下我哋日用嘅飲食，可以令我哋留意到生活中嘅细节，知道每日当中小事情嘅意义。举个例子嚟讲，经验教导我哋在婚姻中持续不断地亲切相待，互相帮助，关心对方，远远比间唔中用豪华气派或者用好大嘅钱嘅举动嚟到讨对方欢心，更加能使到我哋嘅爱情历久常新，并且更能够滋润彼此嘅感情。不过已婚嘅弟兄，呢、这个并唔表示你嘅太太唔鍾意你买啲新嘅衫或者饰物俾佢，或者偶然买啲令佢哋惊喜嘅礼物嚟表达你对佢哋嘅感情。当然呢、这个一定要喺你哋结句嘅预算之内。以长久嘅眼光嚟睇，每日透过言语同埋行动持续不断地表达对彼此的爱意，这样做是更加有意义的。同样地，在每日的众多选择当中，我们可以预防某些危险的影响潜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而成为我们人格的一部分。很多年之前，我和尼尔麦士维长老在一场支联会大会中同一位圣职领袖倾偈，我们讲到人其实只要做出好的选择，就可以避开绝大部分的色情和色情图片。因为大体来讲，这个纯粹跟他们个人的自制力有关，只要不去可能会看到色情的地方就可以了。无论是某些场所或者网互联网之上都一样。不过我们都知道，由于色情的泛滥，即使我们不去接触色情的人，有时都难免会碰到色情的资料。麦士维长老说没错，但是他可以立即加以拒绝，他不需要邀请色情登堂入室让他们上座。同样的原则适用在其他的影响和习惯，例如说我们的仪容邋遢、行为散漫、说话粗俗、恶意批评、拖延等等。只要我们每日都提醒自己对这些事情由一开始就敬而远之，那我们就能够保护自己，不会等到将来某些恶习或者缺点变成根深蒂固的时候才后悔自己应该有早有警觉。实际上这日当中很少有什么事是完全不重要的，即使单调经常重复去做的小事亦都可以变成重要的基石，能够帮助我们培养出实际实现计划和梦想所需要的纪律、品格和秩序。所以当你祈求祈祷求祈求日用的饮食的时候，请你们仔细想想自己的需求，包括你所欠缺的以及你应当维护的。当你们就寝的时候，就要想一想当日的成败得失，以及可以做哪些事令到明日变得更加好，然后感谢天父在你所行的路上沿途所放置的玛拿，支持你度过了那一日。这样的反省是会增加你对他的信心，因为你看到他的手帮助了你承受了某些的事情，改变了某些的事情，你会因为自己朝着永生的目标更近一日，更加迈进一步而感到欢欣。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玛拿只是一个记号和象征，赐下玛拿的那个才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要向各位见证，耶稣基督确实是生命的粮，祂赎罪的效能是无远弗届的。最后我见证祂的赎罪和祂的恩典，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应当每日都寻求祂，每日都行祂的旨意，以及和祂合二为一，就好像祂和父合二为一一样。我祝福各位，只要你们向祂这样去祈求，天父必定会赐给你们日用的饮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